好，我们翻开这个经文第四页。上午讲到越三界菩萨，就是超越了世间的这个三界，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也超越了出世间的见思烦恼、尘沙烦恼和无明烦恼这三界，就称为越三界菩萨。下面呢，我们看是跋陀婆罗菩萨。这个跋陀婆罗是梵文，翻译成汉字呢有三种译法。第一种叫贤首，贤就是贤惠，圣贤的贤，守就是守护的守，就能守住自己的这个圣贤的这种种功德。我们在学佛的过程中都知道，这正念比其他的任何行为啊都重要，因为只有在正念之下的行为才是正行。如果你行为做的好像是很对的，但是背后你带着邪念，那这个正行也只是有花无果。比如说你在帮助别人做布施的时候，表面上看是行善积德，但是如果你在内心是为了满足自己成为一个善良的人的名声，这样你的心念并不正。而这种不正的心念呢，就是拿着善行给自己满足自己的欲望啊，这种善它背后实质上是不善，就是你是为了获得别人的利益。就像你做生意啊，对别人好，目的呢是让别人给你多赚钱，那么这种善对他的好不是你发自内心的好，这就不是好事。所以古人都把商人叫做奸商，不是说商人什么事情都自己占便宜，给别人什么便宜都没有。好的商人一定是现在所谓的共赢，就是你的客户也赚钱了，你才能赚到钱。那客户都亏了以后，就没人给你当客户了。但是你的起心动念还是为了自己获取利益，就这个在世间法世俗上说是属于正常的交往，但是从修行上说它算不了善法。所以一个做生意的人，他投资再大他都不能算是行善积德。哎，你说我在这个地方已经投了很多了，做了很多好事了，那我现在获得的利益是很正常的，那你这样做是正常，但是不能算是善人。所以行善的人，正行的人，他主要的表现是他的内心是正的，有正念。那么有了正念，普通的大众以我们的起心动念做标准，我们大家能够体会得到，我做这件事情我的心态是什么啊？是为了就是看到那个人非常苦非常可怜，我就是帮助他，甚至我帮助他呢，我也带着佛法的愿望，就是我做了善事，这个佛菩萨会保佑我，让我过得更好，这些都属于善念啊。你的起心动念并没有想从对方那里让别人为你付出更多，不是一种交易，是一种内心的一种祈愿。那实事求是呢，也在帮助别人做了善事了，那这个就属于善行。但是如果要讲到这个正行呢，正知见呢，就不只是你当下的一个念头，我现在看到这个人很可怜，我随手就布施了一点东西，这是一个念头，它是起了一念善心。但是这个背后你的知见到底是什么？就如果你觉得我反正很有钱啊，我做这点无所谓，做了就做了，他这种就带有傲慢的心 看到别人穷困可怜，然后去做一点善事的，那他这个算一般的善行，不算是这个正知见当中的善行。而这个八正道里面的正知见的第一位呢，首先是对生命的尊重啊，它不是一种我高高在上，我很有钱或者我很有能力我才帮助你，而是看到大家完全是平等，情同手足，或者大乘菩萨所讲的就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不是以我比你厉害我比你高我才去帮你做这件事情，而是觉得有这样的缘，哎，遇到了我应该做，我尽这份心去做，也知道做了以后对你有帮助，对别人有帮助，那么这样的这个做了善事以后，他的内心是非常空灵的，非常自在的。那这就是一个正知见在背后，不一定是看到谁想了说我要先观想一下是不是同体的，哎，我是不是内心已经怎么样怎么样，不一定想那么多，但是他的背后的那个观念啊，引导他自己随手就做了善事了，这种是以正知见作为前提的。所以一个善法它包含三个方面，就是身体的善行，口业的善言，内心的善思，这是佛经里面讲谛听谛听善思念之，这是善的起心动念，善的语言表达，善的身体行为，这三方面就是身口意这三种善法。那么这三种善法能不能守护，实际上佛法的要求啊，并不是你一定要表达一个什么样子，而是告诉我们不要去伤害，就是如果你的内心升起一种贪欲的心，虽然你行为是在修布施，但是这个贪欲的心却是一种伤害，是一种自我伤害，所以它不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身口意三业正见当中的善行。那如果你的内心是清净的，没有伤害的，你就哪怕做一件简单的事情随手就做了，你的心里面并没有想法，也没有什么获得的这种利益的这种感觉啊，并不是以做善事来炫耀自己，让别人知道自己是一个善良的人，没有这一切要求，你随手做的那个善法实际上就是真正的沉静的善法。所以我们平常要守护自己的善法，守护善法是怎么守护，就是我们在行为当中，在身口意三业里面没有起那种伤害的念头，不做伤害的行为，这个时候你就在守护。所以这个显守啊，第一个就是守护的守，守保守自己，让自己这个心起来的念头是不伤害的，让自己的行为不伤害的，这是一种善法的守护。但是显守菩萨呢，他是守护圣贤的这种境界，凡贤圣，这是三种层次，这在佛法里面有详细的表述。凡夫就是我执我见非常深，以我为中心的；贤人就是内在的自我已经开始没有了，在利他也还是着在向上，这叫贤人。圣人就是自他不二，契入中道。所以禅宗所讲的明心见性大彻大悟的人称为圣人，自己证得无我的空性，或者在无我的基础上还有一定的慈悲心来利他，这个阶段都算作贤人，叫三贤十圣。三贤就是从初住开始，十住十行十回向，这个住行向这三十个地叫做贤人的位置。 登地菩萨以后，十地菩萨叫做圣人。所以佛经里面经常讲三贤十圣，叫三贤位和十圣位。所以贤首菩萨到底在守什么？他是守护着贤人的境界。那么我们大家现在还是一个凡夫，我们充其量也只能叫做上师上守，或者叫上护，就是只能把善法守护住，不要让那个贪嗔痴和烦恼袭击我们的灵魂，攻击我们的心念，那我们就不错了。你能够保持自己有颗善良的心，有颗快乐的心，不要有负面的情绪来对待自己，对待生活，这是守护自己的善念。那这个贤守呢，就是从见到空性的初果罗汉开始，他的整个修行随时要守护住自己无我的空性。既然是无我，既然是空性，哪里有什么守与不守？针对我们习气的我执、习气的烦恼而言，他有守。就习气冲过来，你如果不提起觉照回到无我当中来，你马上就会被习气带走。习气像洪流一样，每个人都生活在习气的惯性当中，你的善恶的观念，你的生烦恼生气的、高兴的、激动的，这种种观念都会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冲击过来。特别是遇到一些大的人生转折，那这种习气它表现的就非常的清楚明白，淋漓尽致。那这种习气的表现，假如你没有看清楚，没有把自己的所明白的空性无我，或者慈悲利他，或者观想当中的中道，这三者就是实住、实行、实回向，这三个你不守护它，你就会被过去的习气带走。你守护它了，那个习气就会成为你的厚德分别智。所以我们真正学佛法的人，在生命中一方面认识到人生是苦，一方面我们绝对不是怕苦就萎缩，就是你的生命当中出现了任何事情，我们去接受它，不去逃避，但是我们也不要去招惹它，不要让自己搞得烦烦恼恼，不去招惹。但是没有事我们不要找事，有了事我们不怕事。因为有了事，这个事过来，如果你能守护住这个空性和无我，那么这些事情对你来说就是增长你的厚德分别智的智慧，就是一个机会来了。大的事情出现了，你能够把这个大事情处理好，你的大智慧就表现出来。小事情遇到了，你把它处理好，你的小智慧也表现出来。没有事情了呢，我们难得浮生半世闲，很悠闲自得，也非常好。所以你面对生活的方方面面，不需要去选择生活的方式，那你想选择也没有关系，以利他的心可以去选择，就是能够利益更多的众生，我们就选择一下，我是不是要去布施，是不是要去印一些经书啊？是不是要组织一个团队，大家来念念佛、打打气？这个都是在利他的行为当中，利他的愿力、心念当中可以去实践。但是他遇到了大的这些组织啊、大的活动啊、大的事情呢，甚至大的挫败，那你看要看自己是不是守住了自己的无我的空性。所以贤首菩萨，这个跋陀婆罗菩萨，那很厉害，也就是他在现实的整个生命当中都能够守护自己，使自己的整个身心都与空性相应。只有与空性相应，你所遭遇的生命的一切都会使你进步，使你拓展你的心量。如果你没有守护无我的空性，那你很容易就会被有相的世间法、被自己习以为常的欲望、这种惯性的习气马上就冲走了啊，就带走了。所以贤首第二个翻译呢， 也叫娴熟，但是是首脑的首，首都的首，为首的首。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在整个生活中以贤为首。我们大家看看自己，你这一生以什么为主？首就是主，主席就是什么？就是首脑，就是这一个为首的这个人。我们这个头为头首，那人就是以头为主，脑子不好使了，那你的行为也不好使了。这个头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从整个生命来说，你这一期的生命以什么为首？你以追求欲望满足自己为首，还是以仁义道德为首？以家庭为首，还是以工作为首？以生活为首，还是以健康为首？还是以修行解脱生死为首？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一根主干线，你的主干线在哪里？就像一棵树，它的主干决定它这只树，这根树的茂盛与否。主干有力气了，它旁边长的枝叶都有力气；主干要是枯萎了，边上的枝叶不可能好得了。所以这个主干就是你生命的主干线。我们的生命的主干线到底在哪里？枝叶花果没有关系，你穿的是花衣服还是纯洁的衣服啊？是黑的，是白的，是红的，你烫头还是短头发都没有关系。你生活吃的是素的还是荤的啊？你跟多少人在一起生活，你做的事情多大，这些都是枝叶花果。但是你生命的主干线在哪里？能不能抓住这根主干线？主干线的意思是所有的花果都依赖你这个主干线而生长出来。我们大家看一看，你如果感觉到生命迷茫了，是因为你找不到主干线。所以有些女众呢，她依赖性很强，其实错了。依赖性一强，就说明你的主干线支撑不起来，你的枝叶是要靠别的干主干啊，其他的树干来支撑的，那你这个主干可能被台风刮倒了，旁边是用个木杆给撑着，要不撑着你就倒掉了。所以追求外在依赖的人，无论你靠的是感情也好，事业也好，地位也好，家庭也好，你这个依靠一定是自己失去了生命的主干线啊。佛法很在意我们需要找到生命的主干线。什么是生命的主干线？就是你的觉醒，你的起心动念，你的心灵世界是你生命的主干线。你的快乐依附谁而快乐？依附你的心灵。你心里感觉到快乐了，你就是青菜淡饭粗布麻衣，你一样是快乐的。你的心灵要是痛苦了，你就锦衣玉食也快乐不了。但同样的，你心灵要是纯净了，你就黄金布地七宝池八功德水，你照样清净快乐，也不会说哎呀我修行啊，我就不能享福啊，这个东西很麻烦的、啊、哎，很消福报的，不会。因为你的生命的内在的主干线已经是觉悟，已经是快乐了。如果你是追寻或者依附于世间的这些财富啊，这些名利财色，这些欲望来满足，那你在销售它的时候，你在激动的时候，在沉湎在这种快乐当中的时候，那个快乐已经离你越来越远。世间人为什么这个婚姻变成爱情的坟墓？因为他追求爱情的时候，婚姻可能是他最高的追求，当他去享受、去激动、去沉湎在这种幸福感当中，其实他的落寞、他的孤独从背后已经慢慢的爬上来了，自己可能不知不觉。因为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自己的主干线，但你一旦忘记了自己生命的主干线，你就必须依附着外在的条件。你福报好，还可以跟对方、跟家人这个携手，叫什么啊？这个携手到老，还可以 继续感觉到非常幸福的过下去，但是大部分的人都是会惨遭殃祸。能够白头偕老的人，他一定是自己都有自己的主干线。就像那个谁写的一首诗，木棉致橡树，那叫苏婷是吧？大家肯定读过这首诗。如果我爱你，绝不做攀援的凌霄花。就是你做一颗攀援的凌霄花，藏在别人的树上，那个别人的主干在那里，那个主干要是倒了，你还能站得住吗？你依靠别人而活着，包括你的感情的依赖，你靠他们才觉得自己的幸福会存在在那里。但是他倒了你怎么办？你也一样倒掉，因为你的主干线不清楚不明白。真正能够白首偕老的人，他一定是大家自己都有主干线，自己有自己的人生道德价值观念，依附自己的人生道德价值观念，自己的心灵的世界在那里慢慢的拓展，慢慢的生活。然后你的在一起的家人也有跟你共同的价值观念，所以你感觉到非常幸福，才能够白首偕老。要不然的话，你依靠他靠久了，人家反了请你纠缠的太紧了。那个我们在安福寺后面有棵大树，樟树这么大，估计也起码几十年了，五六十年起码是不止了，估计都有上百年可能。有一天突然发现它的这个树枝有点干掉了，为什么会干掉？发现它的树下半根树都被那个藤啃了，被那个青藤缠得密密麻麻的，我们赶紧没办法把那个藤赶紧割掉，要舍弃这些藤保护这根树。你要不把它割掉，那个树就死了，树死了树倒了，这个藤最后还是要倒掉，还甚至会死掉。所以与其缠着它让树死掉，还不如把它割掉让树活着。我们自己生命没有主干线的人，就是轮回中迷茫的生命，就是这样。所以这个显首菩萨他就告诉我们，你要以无我作为你生命的脑袋，你不能以贪欲嗔恨善恶分别妄想执着作为你生命的脑袋来指导你，以一颗痛苦充满欲望和依赖的心带动我们的生活，你能带到哪里去呢？就算你带到天边，带到极乐世界，充其量也是个待业往生，到那里还在莲花包里面，还是见不到真正的佛的光明。所以显首菩萨如果他发愿往生，一到极乐世界马上就见到了佛的光明。其实不需要到极乐世界，就在娑婆世界见到无我的人都见到了佛的光明，因为佛是无我的，以这个无我的空性和分别的利他作为他生命的主干线。这就是显首菩萨，就第二个首，就是以空性无我利他作为生命的首要大事。在这个主干线上，他的日常生活，如果是在家居士，包括他的妻儿子女、事业工作，都是他的枝叶化工。因为这根树是常青树，永不倒的树，所以他的生活、他的工作、他的福报再大，枝叶再茂盛，他不会垮掉。如果你这个树干是软不拉几的，那个树枝特别粗特别重，一个台风过来全部玩完，遇到境界你马上抵挡不住。所以当一个人的心灵没有真正的依靠和归宿的时候，他的事业和世间的这种成就是非常的脆弱，经不起任何的风吹雨打。特别是事业有成就，成就越高的人，他越经不起风吹雨打，他的内心可能就越脆弱。你哪怕是在他面前骂他一句话，他可能都一年半年都解不了这个恨。你对一个乞丐要饭的人骂他两句，他可能 白你一眼，然后转头他也就忘记了，反正我身份就这样，他骂就骂吧，骂也是活该，也没办法。但是如果他地位很高，你骂他一句，你要小心掉脑袋。你没本，他没本事，你还好一点；他越有本事，你越麻烦。什么原因？他会那么脆弱，经不起别人的轻轻的一句话。原因就是他的主干线是否是贤圣作为主干线。所以这个贤首菩萨就告诉我们，圣人的境界离我们更远一点，我们达不到，没有明心见性。但是无我的世界，慈悲的这种心念可以作为你生命的主干线。你无论对自己还是对家人还是对你的身边的人，都以无我和慈悲作为最核心可以依靠的地方，然后你用这个其他的行为来维护自己无我和利他的这种观念。那凡夫我执很重，那需要突破。所以这个贤首菩萨呢，一方面他已经见到了空性，另一方面他能守护空性，以此为主。这是贤首菩萨的第二个意思。第三个意思呢，也叫贤护，就是守护的护。这个守跟护啊，这有点不一样。守是面朝着他，比如说我要守住这个杯，我要面朝这个杯，把杯守住。这个护呢，我是背朝着杯，别人要来伤害他了，我就对把别人挡住，要护住他，不要来伤害他。所以守跟护啊是两种状态。守着他，你是面朝他；护着他，是他的外围受到伤害了，你要把外围的伤害去除掉。所以贤护菩萨的意思就是，并不是他只是专注看着空性，看着无我，看着慈悲，而是他的背后是靠着空性，靠着慈悲。他靠着空性，靠着无我，靠着慈悲来面对自己的人生，面对这个五花八门的世界，面对五浊恶世的种种凡夫，种种痛苦。你面对他们，但是自己知道自己的背后是保护无我。所以这两种守跟护是两个面跟背，但是境界一样，都是守护住无我的空性，都是为了这个证得圣人之国，守护贤人的境界，为了这个去做。所以这个跋陀婆罗菩萨就是从这个贤，从凡夫到贤到圣这三个境界来说，贤还表法，表示中道，表示中道就是不上不下，能上能下。能上能下就是他破一分无明就成为圣人了，能下呢就他内心虽然已经见到空性，证到空性，他面对的这个凡夫的种种现实生活啊，包括世间的八风嗔机苦乐利衰毁誉，他都能够守住。那他如果下来也很快会表现得跟凡夫一样，上去呢他可以像圣人一样，所以他以能上能下。但是表示中道就是包含了圣人和凡夫的这种种修法的过程都在里面。所以《法华经》啊是开权显实，是讲的究竟一乘了义之法。所以贤首和贤护事实上是表示修行的三种状况。我们大家在用功过程中一定也会有这三种情况出现。比如说凡夫的时候，我们一开始看到上人，看到好人向往，我们觉得这个好人真好，我开始懂得怎么做人了。我们把眼睛朝向好人，朝向慈悲善良的人， 开始向他走去，这就是守住他，你面朝着他往他走，这是第一个阶段，朝着他。到他那里了，你因为跟善良的人习惯在一起了，观念行为潜移默化，然后呢，你自己就变得以善为主，你的吃饭也吃得很善良，睡觉也睡得很善良，连洗澡也洗得很善良。我们经常比如说刷牙的时候，有些人在这个在自己家里面用水，水龙头一打开放在那里流，刷完一边刷一边就让它自费浪费掉了。但是你真的以善为首的人，这个牙杯的水满了，你马上会关掉，一滴也舍不得让它浪费掉。不但在家里这样，你在宾馆里也一样。有些人觉得这个宾馆的水反正不是我这个花的钱的，用多用少都没关系，就在那里随便浪费。那你以善为首的人，他不以世间的人我的这种经济利益、世俗利益为标准，而是你看你做的这件事情是浪费不浪费，是伤害不伤害，不管是谁的，你都以善为主。所以行善的人也是无处不可以行善，就是你的对待自己、对待家人、对待自己的睡眠，甚至对待自己的被子和床铺，你都可以有一颗善良的心对待他，不要把让他搞得太难受。就是把自己的房间能打扫干净，也是对自己的家里的一个善良的心。所以这个善事做好事就成为你的生命的主干线，你在大街上也好，在工作当中也好，都可以善为主了。那这是第二个阶段，就是第一个阶段你是往善良走去，第二个阶段是以善为主，第三个阶段怎么样呢？你背过来，善已经成为你的背景，成为你依靠的背景，你面朝的种种人种种事，你在彰显你的善行，别人看见了，与你相处了，就知道你是个善良的人，你是个好人，他们就愿意跟你在一起，愿意得到你的教化，从你这里改变他的人格，改变他的生命。这就是贤护菩萨，叫善护菩萨。所以佛经里面一定要善思念之，叫善护念，善护念，就以善来护持自己。护持自己的护不是死板的，是他的面朝着外面，不是说我只做善事在那里念经，别人那个孩子掉到水里了也不管啊，他们有业报，我只管自己用功要紧。那你就这个最多充其量你是守住自己的善，但是你不叫善护。你要善护的话，这个念经念佛在你的心里，在你的生命的背后，你表现出来的就是吃饭穿衣做人工作，就是简简单单，没有任何的这个逃避，不需要逃避，你面对一切都不需要逃避，然后你直接去面对它，去一件一件的去做。那做的背后总是以善心作为自己的依靠，这个叫行善当中的三种境界。大家就可以感受到，你第一个层面是往他走过去，第二个层面以他为主，第三个层面从他那里回来了。我们学佛的人也是这样，第一开始接触佛的时候，哎呀佛法很好，哎呦这个如饥似渴，赶紧烧香拜佛，赶紧诵经打坐，每天花很多时间去念经，哎呦师父说什么就做什么也不累，这个家里人要骂要说都不管他，向佛冲过去，那个力量很大你是第一个阶段，叫善守菩萨，守护着这个自己的信仰，其他谁都不能诽谤，所以要是说我佛法不好，我就跟他急，哪怕跟他撕破脸，我都跟他急。你这个就是善守，不是善护，善守。但是第二个阶段呢，你慢慢的会学会以善为主，以学佛心态为主，其他的慢慢就开始放开了。所以学佛的第二个阶段，从黑暗当中就走出来了。你知道你的所有的起心动念待人接物都是以佛法作为标准的。然后呢，原来是很固执，一定要到庙里去，一定要打坐，一定要诵多少经的，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不再执着这些功课，只是在生活当中总是表现自己以这个为主。那这个阶段呢，有些人能接受，有些人还不能接受。 还是觉得你一天到晚都是在修行，那跟我还是格格不入。但是到了第三个阶段，佛法在你的背后了，跟你见面的人都看不到佛法。一个真正善良的人跟你接触的时候，他看不到你的善行，因为你即便帮助了别人也不会炫耀，所以别人根本看不到你。你帮助他，你可能骂他，他也看不到你是善心，你的善在你的背后。所以这个善护菩萨啊就很重要，就是守护的护啊，就是你真正想护持佛法，其实你不要把佛法这个到处贴，贴广告，贴了广告别人一看你的行为都这么差，你还说学佛法，你是个虚假广告，其实是一个起一个反作用。就是你第一个阶段很多人会起这个相反的作用，反作用。但是到了你能够真正成为护法的时候，我们在座的居士都是护法居士啊。什么是护法？法在你的生命的背后，法是你的依靠。你的生活当中都没有表现出法，但是你的内心完全都是法。你跟别人接触的时候，别人看不到你的脸上贴的居士或者写的佛教徒，没有这样标签，也一开口也不是开口佛闭口佛，但是他慢慢的就知道你背后一定有不同于常人的地方，不同于普通大众贪嗔痴慢的凡夫的地方，他看到了，你这叫显护，叫护法。所以这个善护的菩萨就善于护持啊，你一个护持的人一定是把它隐藏起来，不要表现出来。就像这个母鸡要把小鸡护在底下，那个老鹰要来抓小鸡了，你说我的小鸡在这里，我的小鸡在这里，那老鹰正好就抓走了。这初学佛的人就是这样，我是佛教徒，我是你们一定要学，你都不学不行的。你这个跟师父很有福报的，人家看你这人是不是精神出问题的，就相当于你把小鸡拿出来跟老鹰说，我这小鸡在这里啊，你要保护你这个小鸡。这个母鸡的智慧都有，它都把小鸡附在底下，翅膀扑下来让老鹰看不到小鸡，那小鸡别吵，你别叫，你要叫了你就完蛋了。这叫善护，就是佛法是不是在你的心中，让别人看不到。那你在你的待人接物当中，你有些人说哎呀我家里人业障重啊，我学佛他不让我学啊，这你看看你是不是在学佛啊。其实很多时候你就把这小鸡亮出来，甚至拿小鸡做筹码，你要吃小鸡啊，你跟我来，你不跟我来我小鸡不给你，小鸡在我手上，这个老鹰能放过你吗？我们有时候拿自己学佛作为筹码，我是佛教徒，你不要去怎么样啊？你不要诽谤我，你要护持我，你不护持我你有罪过的，你要下地狱的。哎呦我真是要命啊。所以这个不能善护，原因是当然都有这个阶段了。我们如果自己曾经犯过这个错误啊，也不要大惊小怪。这个小母鸡不是这个小的刚刚孵了小鸡的这个母鸡啊，它没有经验，可能把小鸡拿出来做筹码，那它胆怯害怕。但是他如果经验到了，自己有受用了，他也不会了。那在座的老居士这么多，就他知道学佛就是生命的真相，就是生命的依靠，然后你生活就变得很简单，对任何一个身边的人你都会对他们进行融入，进行关注，让他们感觉到你的生命是与众不同，是可以敬佩的，甚至是可以依靠的，那就到位了。所以这个护法居士也不容易做，如果你不小心你做了，像你第一个阶段去守得死死的自己也守得很辛苦，自己背后呢还受了很大的伤害，因为你守住佛法，你后面是什么境界你来不及看了，后面别人暗枪过来你就受伤了。但是护住的就好办了，你面对了大众，他们想伤害我，我先把你搞定了，所以你对生活就变得很容易，学佛就学得很轻松，就不会太难太艰苦。你如果一头扎在佛法里面，这个天下大鱼也不知道，还说别人你分别心那么重干嘛，觉得别人在那里分别，是自己学傻掉了。 当然这是有一个过程，知道这个过程就好。我们第一个阶段常常会有经过一个学佛的黑暗期，大部分的人都要三五年的时间从这个黑暗期走向光明。你很认真学，学了三五年以后，然后才知道以前太固执了。但如果你一开始就不固执，估计你那个守护住的自己还是一些烦恼而已。所以我们也不要看一头就扎进去认真学佛法的人，那好像觉得他太固执了，有这个阶段。所以这个贤护菩萨他的翻译就直接叫跋陀婆罗菩萨，就不把它翻译成汉字，因为这个四个字就具足这三层含义叫贤首、贤首和贤护。所以凡夫修行有这个行善的人，初学佛的人有这三个阶段。但是你明心见性以后正体起用，也同样有这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们要明白空性，要勇往直前，真的所谓看破放下你要真的看破了这一切，对自己的那种内在的贪嗔痴和我执是毫不留情的对他下手，你是面朝着他，要守住自己内心的一片净土。我们内心的净土到底在何方？很多人内心找不到净土的感觉，越找越烦恼，找到的总是一大堆的失落、孤独、无助、迷茫。现代人的这个三字经，这三个忙，第一个是忙碌的忙，忙碌的忙是竖心旁一个王，就是你的心死了，你的心里的那片净土没有了。诸位看看大街上来去匆匆忙忙碌碌的人，你问他你的心里的那片净土在哪里，很多人只能摇头。他内心太忙的人忙于事物，应接不暇，每天都要考虑这个考虑那个，对付这个对付那个，你哪里有什么时间空间情绪静下来，让自己清清静静的去感受心灵的美好。所以第一个忙是自己的心灵死了，第二个忙是盲目的盲，眼睛瞎了，目亡了，亡是亡的亡，下面一个目，就是因为你盲了以后，盲中出乱，乱中出错，看事情只看表面不看内涵，只抓住枝末抓不住根本。你生活的根本在哪里？你才是你生活的根本，你的身心才是你生活的根本，你的身心相比而言，你的心才是你生活的根本。但是现在的人迷茫忙的人，他看到的是哪里有投资的机会，哪里有商机，哪里能赚多少钱，哪里需要应酬，哪里需要做多少事情，他的眼睛看到的是什么？都是身外之物。所以他的眼睛向外看的那只眼睛越看越大，向内看的那只眼睛越看越瞎，最终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连自己的家人都不认识了，找错门了，所以连老婆都不要，要别人了。他是内在的眼睛瞎掉了。所以第二个字盲目盲从。那这种情形虽然现在科技很发达，人类的共同心智障碍并没有减少，追星族就是盲目追从的最大表现。追星族是什么？古人讲一拳废身，叫什么？一拳废贼，十拳废身。一个狗他看到了一个贼就叫了一声，有贼来了他就叫， 但后面的十只狗呢，都是因为听到这狗的声音他就叫起来了，他并没有看到什么，他听到这个声音他就叫了。现在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迷啊，心迷啊，影迷啊，歌迷啊，还有什么粉丝啊，我看 99% 的粉丝也都是盲目的追崇，他先要看这个人的身份，看这个人的地位，然后再看看这个人某一句话，哎，讲的感觉很好，就马上成为他的粉丝了。盲目，因为你的心灵没有静下来，内心心灵死掉了，所以这个眼睛也就死掉了。这第二个盲，这个内在的心灵死掉了，外在的眼睛又死掉了，剩下来怎么样呢？第三个盲，茫然的盲。茫然的茫是什么意思？草字头三点水，草跟水都是自然景观，自然的水，美的水，自然的山，那么漂亮的，在你的生命当中也消失了，自然界破坏，你感受自然的那种智慧没有掉了。我们大家多少的时候，你身边有多少的山山水水你看不到，生命中的山水，你内在屹立不动的意志消失了，意志软弱了，你内在灵活多变的智慧之水没有了，茫然了，所以灵活变动的机制也消失了。这个自然的屹立不动的这种美好的德行和行为，行善的这种美德也没有了，所以生命迷然了，茫然不知所措。是孔老夫子讲啊，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就是你有学，学了很多，但是不去思考，不去做，这是茫然不知所措。但是你只管去做，却不去想，不去学习，不遵从古圣先贤的教导，你是很危险的。现在的人有太多的忙忙碌碌的当中的人，他生命的方向在哪里，当下的安身立命在哪里，茫然不知所措。这么好的山山水水没有心情去欣赏，在家庭，在家当中，家庭里面的这个责任感、规矩、尊重长辈、爱护子女，家庭的规则，都是我们生命中的山。家人的亲情，这种感情，就生命当中的水。所以父母兄弟姐妹哪个人有毛病了错了，大家因为有感情能包容他，能帮助他。所以一个家庭的健康一定是需要山山水水，没有规矩的家庭，不懂得孝敬长辈，爱护子女，动不动打骂孩子，这个家庭一定是不幸的家庭，他的家庭一定是没有出路的。但是你有规矩又没有感情的，冷冰冰石板板的，他也坚持不了多久。所以中国古人造字啊，这个茫然就告诉你的生命要懂得自然界的山山水水，要懂得你家庭的山水，山是不动的，家规不能改，父亲讲了什么习惯，你子女就跟着习惯走，没有必要变来变去，但是亲情感情代代相承，灵活多变，随机应物，这就是变得非常的灵活自在。家庭这样，团体也是这样。 那么对个人来说呢，我们的身体 70% 都是水，30%才是像大陆一样，才是山。你连自己的身体内在的血液，你流淌的是贪嗔痴的血液，还是慈悲善良正念的血液，快乐的血液？你是充满了仇恨不安迷茫这些负面的浊水，还是充满了善良认真负责的清水？这个山水是否茫然了？个人也是山山水水啊，内心当中的德行是山，内心当中的智慧就是水。你起心动念坚持原则就是你的山，你起心动念能够谦卑礼让就是你生命当中的水。所以现代人缺乏生命的智慧，太忙了，从兴时到末时再到山水都死亡了，就构成了前途渺茫不知去向，才会有那么多人自杀，无聊，生命没有意义，然后才创造了那么多的无聊的游戏玩具，让人在那个上面找到一点刺激。所以玩具、电视，特别是连续剧这些东西，它能表现生命智慧的电视剧那是不错，但是不能表达生命的智慧的这种教育，全部都是污染生命，全部都是像把大自然全部破坏掉一样的污染。外在的这个地球气候变暖看上去很可怕，其实真正的原因来源于我们心灵的迷茫。所以我们学习这个菩萨，我们就要知道内心中哪个地方是可以依靠，是站得住脚的。所以贤首菩萨或者贤护这个跋陀婆罗菩萨，他护住这个贤，对凡夫是护住善念，对贤人他是守住真心。就从他这个本意来说啊，因为对我们大家最有用的是回归你的真心世界，这个虚妄的世界，后天的妄想颠倒分别而来的一切知识学问，往往会在你妄想自私的指导下成为害人的材料。如果你背后能找到真心，看住真心的这种空灵，这种自在，那么世间这一切知识学问学无止境，精进不懈。不是说我们不要知识，不要科学，不要这些世间的东西，就是你背后以真心作为指导，彻底看到了一切事物的真相，不变的真相就是无我的空性。看到他，冲着他去，第一个阶段。所以在这里呢，当一个修行人，他开始回光返照看自己的心，看到空，看到一切法无所得的时候，他真的是按照普通大众说的，真的是看破红尘，放下一切，他真能放下。因为你红尘中的这一切一无是处，如果把这一切作为你生命的唯一的依靠和归宿，注定是要悲剧的。因为在死亡面前，世间的一切都带不走，不要说死亡，就在严重的重病面前，连医生也束手无策的时候，你世间哪一样东西 能够帮助你。但是那一天我们大家会不会到来，那是迟早的事。所以找到空性的无我，把它作为我生命的归宿，皈依三宝，知道我是学习佛法的，佛是指导我们生命朝这个方向去的，你就自然会有一个阶段往这个地方冲过去。要冲到什么时候？冲到从初住冲到七住，七住位，说做一半不受后有。这个方面他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来照顾我们的亲人朋友，因为你如果还想照顾他们，你可能对自己明白的这个无我啊，想直接契入正德有相当的难度。所以这一个阶段你会挨骂，别人会说你脸无表情，无情无义，甚至是冷冰冰的冷血动物，因为你是朝这个方向去的。就像一般人都掉到水里，你没有能力救他们，你唯一的能力是赶紧自己先脱险。你自己会游泳，赶紧一个人往岸上游，往岸上跑，其他的人在那里很生气，你为什么不在这里陪着我在受苦，你干嘛要自己逃跑？不要紧，你要跑到水上岸上了，你想办法去救他们，能救一个是一个。你如果不跑到岸上去，你想救他们，你只能同归于尽，大家谁都救不了。所以在这个阶段，后面对你的指责、对你的呼唤、对你的表现都是负面的，这个可能很正常。初住菩萨到七住菩萨，他会经历这一个阶段，但是八住开始他就叫娴熟了。所以第八住、第九住、第十住只要娴熟，就是以娴为首，他已经从岸上开始回来了，开始整理救度别人的工具，想办法找根绳子或者找个木棍。这个八九十的三柱啊，把自己的愿力重新启发出来，看到自己生命的意义就是在利他。既然自己脚跟已经硬了，我为什么不去利他？所以这个娴熟的这个以娴为首，就是他以这个作为他生命的脑袋主干线。到了十住位之后，后心他开始，他变成贤护菩萨，就是以利他作为他生命的意义。就刚才说他是背朝着彼岸向海中间走去了，背朝着解脱，朝着涅槃。他的涅槃不是挂在脸上，不是挂在嘴里，也不是在他的心里，是在他生命的背后，在他的靠背上。他带着涅槃的这个保护圈再走向苦海，面对大众。这十行为菩萨，你看行就是行动，他是朝着众生，一定以十波罗蜜度一切众生。所以这个真正的显护菩萨是从十住、十行、十回向这三个位置，第一个是守住自己往解脱冲去，第二个是以解脱为主，第三个是背负着解脱的这种美好的生命的境界来走向众生啊，去度众生。这是娴熟啊，娴护。那么我们大家在用功修行过程当中也同样要正体启用，正体 就是你心量广大，彻底从内心当中舍弃一切。你要甘于舍得，你要不甘心从内心中舍弃这一切啊，你冲起来的力量不大，也就是没有出离心。即便你学佛有一些受用，感觉非常好，但事实上背后强大的我执就像一直无形的毒手始终掐着你，你一点都不得自在。但把这只毒手砍掉了，这是你内心不再想要抓世间的东西了，无论是名利财色感情事业，在你的内心中不再执着它，关键是不再执着那个内在的自我，就是想解脱发起出离心之前，我们需要慢慢的做好最不准备。所以佛经里面经常弃入现实的人生，来揭露我们现实凡夫的种种不安的景象。八大成觉经的第一个觉就说，世间无常，国土微脆，四大苦空，五因无我，生灭变异，虚伪无主，心是恶缘，行为罪首，如是观察，见离生死。世间无常，国土微脆，四大就是地水火风，是苦又是空，五阴色受想行识，内在没有自我，无阴无，都是生灭变异，都是不停的变化，不停的生灭，虚伪无主，全是假的。因为没有一件事情你能做得了主，包括你的身体、你的思想、你外在的山河大地一切世界，你以为拥有你拥有的家庭事业就能做主，根本就是一个缘起法，你做不了主。条件具足自然呈现，条件不具足它就呈现不了。心是恶缘，你看看，我们大家看看自己的心，万恶淫为首，淫从哪里来？还不是因为你的心。如果你的心没有贪嗔痴，哪里会有淫呢？所以所有的一切世间的恶法，世道人心，江河日下，这个日下的江河从哪里来？还是从人心来。因为我们不懂得一切法无我，所以我们升起的善念当中往往都充满了恶意。这个很奇怪，要不相信大家可以观察一下你在生活当中对待别人讲的话，你觉得是充满善意的帮助别人，其实这个背后还带着强烈的恶意。因为我执的缘故，你对自己的亲人你会倍加的在意，这种执着就增加了我们贪欲的念头。所以心是恶缘，心是一切痛苦一切恶的根源，行为罪受，这个受就是草字头一个数学的受，数就是聚集的意思，就我们的形体身体实际上是罪业集中在一起的。如果讲罪业在一起，很多人不高兴，我身体好好的凭什么说我是罪业聚集在一起？事实上我们身体的存在就是善恶的业聚集在一起，这样讲我们就相信了，生下来就有痛苦，就注定有生老病死。但实际上呢，我们过去生如果没有轮回的业，没有善恶的业，我们就不会感召这个身体，所以它是罪业善恶的业聚集在一起，所以行为罪首。 你看，把这个世间无常跟身心的这种状况看清楚了，才能够升起出离心。所以不停的要告诉我们，生出离心原因是什么，就是你能不能放下你的微脆的国土和无常的世间，和心为心是恶缘，行为罪属的这种事实。但你看到这一切，你就自然会心甘情愿，从内心当中把这些执着和追求净化掉，当下净化，当下受用。所以正体啊，它是需要有勇往直前的这种魄力。没有这种魄力的人，总是藕断丝连，本那些舍弃了，这些又舍不得，这些舍弃了，那些舍不得，事业舍弃了，名利舍不得，名利舍弃了，家庭舍不得，家庭舍弃了，感情舍不得，感情舍弃了，哦，身体也舍不得，身体也可以舍弃了，但是心灵还舍不得，禅定还舍不得，他总有一个舍不得抓住那里。这就是世间凡夫。但是我们不要害怕，一脚舍叫你舍，你好像是天塌下来一样，那完全没有必要。这它是一个心灵世界的进化，就像你要登100层楼，你要抓住90层不放，你也只能到90层，你必须离开第90层才能到91层，必须离开99层才能到达100层，必须离开凡夫的种种我执、烦恼、痛苦和执见，然后你才能够呈现你生命的真心的本来面目。你又想找到自己的生命的本来面目，又舍不得这一切妄想执着，觉得这些妄想也蛮好啊，那你就没有机会，他没有办法两只手一起抓。凡夫跟解脱道的圣人，他安装的都是不兼容的程序，凡夫安装的是我执的程序，二乘人解脱他安装的是无我的程序，两者不兼容，很麻烦。所以这个贤首贤位的菩萨，他要经过自己的努力进化以后，要创造一个兼容的程序。什么是兼容的程序？登地菩萨、圣人菩萨，他真正兼容。怎么兼容呢？在他的世界里，无我跟我们现实的我没有矛盾，相安无事，所以是兼容的。我们大家如果执着感情，就被感情所困。但是圣人的菩萨，他对一切众生产生感情了，他叫觉有情，他的感情是觉醒的，是没有丝毫副作用和迷失的。所以他是一个完全出世间就是世间，世间就是出世间，啊，是一套完全兼容、没有副作用的程序。所以我们有时候看这个禅宗啊，又好像特别容易懂，又好像特别难懂。原因就是它安装的是一个兼容的程序，它讲到容易懂的地方跟我们一模一样。比如说吃饭穿衣就是佛法，哎呀，我们想太简单了，我天天在吃饭，天天在穿衣，我们一听觉得很能理解。那一问什么是佛，只是说佛之一字我不喜闻，我不喜欢听你讲什么佛。所以我们就开始，你这个祖师是一个怎么佛都不喜欢听呢？怪事了。他是拿出世间的那一套兼容程序，是从你这个不兼容的程序给你净化掉。你有这种根性，两头就兼容了，你就知道一切无我在哪里表现，就在日常生活中表现。一切法都是佛法，在哪里表现？在无我的世界里表现。两者举一即三，非前非后。不是说先要认识无我，然后才最后明白我，也不是先要明白我，然后才证得无我， 是同时同处，无前无后，这是大乘的这个圣人，就是贤首菩萨，他再往前走的那一步就是一个兼容的程序，他往下走这一步呢，是我们凡夫不兼容的程序。那我们想要达到菩萨的境界，需要经过中间的这个不兼容的成分，就从有我证入无我。所以他用这个跋陀婆罗菩萨作为凡夫、贤人、圣人这三个阶段的一个代表，以他的名称来告诉我们这种修行方法。下面是弥勒菩萨。弥勒菩萨也有三个翻译的名称，这三个翻译的名称是指圣人的菩萨，前面贤护菩萨是指贤人，这是指圣人。第一个翻译名称叫做慈氏，慈悲，你姓什么的？我姓慈的。那你姓慈的你不慈悲怎么行呢？慈氏菩萨他以慈修心，修慈心三昧。这个慈心三昧啊，要想修起来也是有方便的，下手处很简单，但是究竟处却是成佛。这个第一种最简单的慈心三昧，慈心观，我们大家要不要学一学？来，大家一起合掌，我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修持的方法，大家跟我念：愿我没有怨仇，
愿我没有嗔恨，
愿我没有痛苦，
愿我内乐遍满。
好，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它只有两步啊，愿你没有怨仇，这个你是指谁？是我对大家，大家也都对大家，我们所面对的所有的人，生活当中所有的人事物，包括你的家具，包括你的车，包括你所见的人事，你都要这样去。愿你没有怨仇，
愿你没有嗔恨，
愿你没有痛苦，
愿你内乐遍满。
你看，这就是慈心观。你每天可以无数次的这样去修，这是无量心的第一个慈悲喜舍啊。这个慈氏菩萨，他叫他慈氏，有三种修持的方法。第一种就是这个方法，愿我没有怨仇，愿我没有嗔恨，愿我没有痛苦，愿我内乐遍满。你怨的时候要去感受，我没有怨仇，就是所有的人冤枉也好，委屈也好，我不怨别人，我没有怨言，我也没有仇恨，没有这个怨仇的仇是仇恨的仇，没有怨仇，怨我没有嗔恨，我不生气。你要去感受自己，我愿意，我没有生气，没有怨仇，没有生气，没有嗔恨，愿我没有痛苦。你在痛苦的时候马上就跟自己说，愿我没有痛苦， 然后第四个呢，还要愿我内乐遍满。内乐就是内心，我内心的快乐充满了整个身体，甚至充满了整个生活。内心的内，快乐的乐，内乐遍满，普遍的遍，圆满的满。你要讲这四句话，讲完以后，然后你如果面对别人，面对这个茶杯，你也可以跟茶杯说：愿你没有怨仇，愿你没有痛苦啊，没有这个嗔恨，愿你没有痛苦，愿你内乐遍满。你对你的衣服，对你的房间，对你的家庭，讲完了以后，大家试试看。你如果讲一天，很真诚的去讲，你发现你的环境全部变化掉了，你整个身心会沉浸在那种很温暖很柔和的感觉当中啊，这个慈悲心就开始升起来。只有这八句话，就是前四句是对我，后几句是对你，这个你是可以对人对事对物对动物对植物对什么都可以。你只要觉得你是针对外界了，你马上就念四句，四句其实记住这个八个字就可以。第一是怨仇，第二是嗔恨，第三是痛苦，第四是内乐。那么前面两个这个怨仇呢，是指针对别人伤害我的，别人对我的伤害，我对自己的内心产生了这种仇恨，就别人伤害了我，我内心产生了那种埋怨，这个难受，内在的情绪要给它净化掉，就别人伤害我了。第二种没有嗔恨呢，是针对别人伤害了我，我对别人不要有坏的念头。你看，也就是说，你的人生遇到了坏事了，你对自己不要怨仇，对别人不要有嗔恨啊，这是两个自他。第三个呢，愿我没有痛苦，是纯粹自己的内在的情绪，我痛苦的情绪我不要了，哎，不因为别人，不因为什么，就是那种痛苦本身我不要了。然后第四个呢，我要快乐，我需要内在的快乐。就他这个慈悲啊，慈就是娱乐，悲就是拔苦。慈是菩萨他所修的三个层面的这个慈心观。第一个层面就是修的这四句话，反复的去观察，很容易受用。特别是你心中如果有仇恨的，你讨厌一个人，你就对这个讨厌的人说，你最好是对着他的面说，但是没有呢，你就在心里对他说也可以，你就很真诚的心里对他说：愿你没有怨仇，愿你没有嗔恨，愿你没有痛苦，愿你内乐遍满。你一想，哦，你对你害你的人，你都希望他快乐了，哦，你心里就很舒服很柔软。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叫七周行持，这个更具体，但是学起来呢难度更大。叫七周，第一周就是要想到给我的父母师长最亲的人，最亲就叫上亲，上亲是对我有恩德的人，对我有恩德的就是父母长辈，父母是最有恩德的，因为我这一期的生命是父母给我的。老师是给我法身慧命，给我知识技能，也是有恩德的。所以给我的父母师长要成佛的快乐，让他们能够成佛。给我的父母长辈师长，这叫善亲，成佛的快乐。给我的宗亲，宗亲是什么人？宗亲就是夫妻兄弟姐妹，就中等的，也是非常亲的
情同手足的人，给我的宗亲解脱的快乐，他们成为罗汉啊，成为菩萨啊，成为声闻啊，让他们都解脱。你要想到我的宗亲啊很重要的，当然上亲更重要，宗亲也很重要，给我的宗亲解脱的快乐，给我的下亲，就是你的子女、你的朋友，普通的亲人、远亲，所有的一切亲人，给我的下亲人天的福报，天人的快乐。这样子我们想想比较合算，父母长辈都成佛了，我们宗亲都解脱了，我们下亲都有天人的福报，这感觉蛮好。你就沉浸在那里，每天想我一定要给他们这样的快乐，这叫第一周，一周行持。第二周呢，要把父母，因为父母已经成佛了，我们要升级。第二周行持要观想给我的宗亲，我的兄弟姐妹朋友夫妻之间，要让他们成佛的快乐。当然我也要成佛了，宗亲跟我是一样的，给他们成佛的快乐，给我的下亲解脱的快乐。因为第一周只是下亲天人福报，天人福报还不够，我还希望我们的亲人都能解脱。那么他，你的亲人都解脱了，你的子女都解脱了，你不成佛怎么行呢？所以一定要想我的宗亲成佛的快乐，我的下亲就是解脱的快乐。那么宗人，宗人是什么人？跟我无亲无故无怨无爱没有关系的人，比下亲还要更远的普通的，认识或者不认识没有什么关系的，就给他们天人的快乐，就希望那些跟我没有关系的人都能够有天人的快乐啊！这是第二周行持。第三周又要升级了，给我的下亲成佛的快乐，因为他们从解脱再努力就成佛了，他们成佛的快乐，给我的宗人，就是没有关系的这些人解脱的快乐，给我的下愿天人的快乐。下愿是什么人？就伤害过我的下亲的人，伤害我的子女，伤害我的亲人朋友，伤害这些伤害我的人，跟他有怨仇，但是不是很深，不是杀父之仇，这种下愿能够得到天人的福报。这就第三周行持了。第四周呢，就要观想给我的宗人成佛的快乐，给我的下愿解脱的快乐，杀害我的子女亲人朋友的人，让他们能够解脱，给我的宗愿天人的快乐。宗愿就杀害我的兄弟姐妹夫妻的人，哇，那是更厉害了。你看，伤害我的兄弟，伤害我的夫妻的这种中等的怨人呢，我们要希望给他们能够天人的快乐，不但不报仇，而且还要希望他得到天人的快乐。这是第四周。第五周就是给下愿成佛的快乐。下愿伤害我的子女朋友的人能够成佛，我希望我能够度他们，让他们成佛，给宗愿解脱的快乐，伤害我的兄弟姐妹夫妻的人，让他们能够成就解脱的快乐，要给伤害我的父母的人上愿天人的快乐。这个很难哦，杀父之仇，杀母之仇，
他希望他能够得到天人的快乐。这是第五周。第六周呢，是要给伤害我的宗亲的人成佛的快乐，杀害我们的父这个兄弟姐妹的人，让他们能够成佛，伤害我的父母兄弟父母亲长辈的上愿解脱的快乐，那么给我的父母长辈人天的快乐。你看这个有多难，伤害我的父母的人得解脱了，我的父母还是人天的快乐，伤害我的宗亲就是宗愿成佛的快乐。这是第六周。第七周就伤害我父母的人成佛的快乐，就善愿呢，最愿求的人，我希望他们能够成佛，然后给我的父母师长长辈解脱的快乐，给我的兄弟姐妹宗亲人天的快乐。这就是七周。然后这是一次转道以后又要开始，这叫周，就是给上愿成佛快乐之后啊，第八周又要开始观察啊，给我的父母长辈要成佛，我要解脱，我的子女后代要人天的福报。这是第二重，就重重无尽的一直修下去，每天要在那里观想。这是持世菩萨所修的第二个慈心，慈心观啊，要修这个慈悲心啊，把嗔恨心全部消除掉了。你到最后你都发了愿，要让这些伤害父母的人都要成佛的快乐，那你对谁还有脾气啊？啊，还要什么报仇啊？不可能了。这第二种。第三种慈世菩萨所修的，他是修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就这种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是直接切入心性，观察一切众生与佛无二无别，我亦与佛无二无别，就同体。但是虽然我们的本体跟佛一样，我们真心跟佛一样，但是所有的众生都在烦恼当中流转生死痛苦，怎么办？你要给他们快乐，让他们从这种痛苦当中解脱出来，他们的痛苦你能够感同接受，这叫同体大悲。因为原本是一模一样的，可是现在变得不一样了，现在变得有爱恨情仇，有是非冤恨，有种种的差别烦恼痛苦，这怎么办？就是你需要告诉他们，让他们恢复自己的本性，见到他生命的本来面目，就升起了同体的大悲，特别是对众生的痛苦啊，能够感同己受。我们有句话讲，如一众生未得度，我佛终宵有泪痕。这是同体大悲，不是说佛还在那里哭哭啼啼的难受，这是众生没有得度，众生在痛苦当中，他自己会感受到众生的感受。无缘大慈就是对一切众生产生了平等无二的慈悲心，有缘没有缘都生慈悲心，缘就是条件，无缘就是无条件的生慈悲心。你要给众生快乐，是无条件的要给众生快乐，这个是弥勒菩萨所修的第三个慈世法门啊。这个法门其实是更难修，就需要有见地，
有一定的功夫，有基础，这个凡夫做不到。只有正体之后明白同体的人，他才能修道，所以叫慈氏啊。你看他的慈心，从最初的一念，愿我没有怨仇，愿我没有嗔恨，愿我没有痛苦，愿我内乐遍满，对自己开始先慈悲，然后慢慢的扩散对别人慈悲。诸位，对自己慈悲很重要，对自己身体慈悲很重要，对自己起心动念慈悲也很重要。可以说在慈氏菩萨的世界里，只有慈悲两个字可以代表一切，除了慈悲无以代表。因为没有解脱的众生在痛苦中是悲，非常可悲，而解脱以后的圣人只在解脱的寂静涅槃快乐里只有快乐。所以慈和悲两面一体，凡夫的这一面是痛苦的，圣人的一面是快乐的，是一体的。所以济公一半脸而哭一半脸而笑，是哭是笑只有我知道。这一半脸而哭就是悲，一半脸而笑就是慈。所以慈母总是看看上去微笑，严父总是脸沉下来很严肃的样子，恐怖可怕。这实际上父母就是慈悲的表现，一个要慈一个要悲，一个要让你受苦锻炼你，一个又捧着你哄着你，让你在摇篮中成长。我们对待众生，这个菩萨度一切众生也以慈悲为怀，那真正的慈悲从这个地方可以体现出来。弘一大师在圆寂之前写下悲心交集，也是表达了这种境界。悲不是他有多少可悲，是众生在轮回中真的可悲。心就是看到了佛法，看到了一切众生的本质与佛无二无别，又非常高兴。所以佛法看的生命是真正尊重到了极致。你不学佛法，你不知道生命有多少宝贵，学了佛法你才知道你的生命是极其宝贵。十方三世一切万物没有超过生命本身的宝贵，不但自己的生命如此宝贵稀有难得，而且是一切众生的生命同样宝贵稀有难得。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注意看所有的宗教，宗教的战争，宗教的纠纷，要杀多少人，挑起多少的战争。那现在的中东国家，你看，就是因为宗教战争、宗教冲突，民不聊生，战火连绵。但是佛教2500年到今天，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因为佛教而发起的战争，倒是因为佛陀或者祖师大德熄灭了好多次的战争。释迦佛在世，琉璃王攻打释迦族，释迦佛就跑到半路阻挡了他的军队，不要进攻释迦族。尽管业报最终难以幸免，但是释迦佛终归是做出了反应。阿难尊者在圆寂之前，因为恒河两岸他们都想争夺阿难尊者的舍利子，两边的军马对峙，要开始发动战争。阿难尊者见此情景，以自己的神足通飞到恒河的上空，在空中把自己火化了，骨灰分下来飘到恒河的两岸，一边人自己都拿到了骨灰回去了，不需要战争。所以宗教如果没有圣者作为指导，宗教很容易冲突。就像我们大家只是手而不会护， 守的时候你就有很多矛盾，你对异教徒会恨之入骨，觉得异教徒就是魔鬼。但是佛法一定要看到一切众生都能成佛，都需要尊重，都不应该伤害。在说理上我们可以说得很透彻，但是在实际行为中我们不会去伤害任何人。而阿难尊者发起了这种熄灭战争的方式。同样的，提婆菩萨被一个外道拿刀把他的肚子割开，这个五脏都掉到地上了。提婆菩萨就跟他说，你赶紧从小路逃跑，你要不跑的话，我那些弟子还没有证得这个解脱的，非把你灭掉不可。那过去如果你一个宗教跟异教的这种发生矛盾冲突，它发生大的战争的，它不是一般的几个人在那里打打杀杀就算了，那两边的宗教徒都要很多啊，力量很大。那这个提婆菩萨赶紧叫他逃跑，要不要挑起战争，以自己牺牲为他的代价。像近代的这个虚云老和尚，你看当时这个滇缅战争跟西藏云南的这个边界跟缅甸，有些人军阀就想挑起战争，渔翁得利。虚云老和尚直身深入这个前线，劝说他们，让他们停止战争，目的不是为了政治，而是为了当地的百姓不要因为战争而民不聊生。所以在佛教史上为什么要吃素要放生坚持到今天，就是因为佛法它确实从内心中看到每一个生命的本质是极其宝贵，必须以慈悲心来对待自己，对待他人。那这就是慈氏菩萨所修的法门。那这是三层境界，三个方面。那么慈氏菩萨用慈来代表的是修慈心观，它还有第二个翻译名字叫做阿逸多。这个翻译的真有意思，阿逸多，逸就是放逸的逸，就这个弥勒菩萨他每天放逸的不得了，太多了。为什么他放逸？你看你一进寺庙看他吃的肥头大肚子的，肥头大啊，这个《法华经》后面会讲呢，他以前是干嘛的？是他跟文殊菩萨一起修行。这个弥勒菩萨他好游足信家，啥意思啊？就他喜欢到名门望族那里去，不喜欢到平民百姓那里去。那平民百姓那里没什么享受的，到这个地位很高、权力很高、名门地位很高的人，名门望族啊，到那里去，哎呦，有吃的、有喝的、有玩的，然后一边笑一边玩，一边跟他们讲讲佛法，他觉得这个日子过得很爽，他每天就是过这样的日子。但是这个我们看他，这个弥勒菩萨自己也说，我那时是很放逸，他说，就是悲心不够，那老百姓很痛苦，他也不去救他。他赶紧自己去，但是他一直是前面的慈氏是面对自己要找的方向，因为内心一定要充满无限的慈悲，像贤舍菩萨的这个守护一样，他守护这个慈悲。所以我们大家想守护慈悲修慈心观，就刚才这四句啊，你要学会念，然后第二个阶段七周行持甚至是同体大悲，你是朝这个方向去的。但他第二个阶段呢，他是以慈为首，这就麻烦了，以快乐为首，慈就是快乐，他要给别人快乐，首先要给自己快乐，所以那个平民百姓那里去挺辛苦的，才不去了。他要弘法，他就到快乐的人那里去，他那里吃有吃香的喝辣的，反正没关系，福报也享了，慈悲心也修好了，别人也听他的。我发现现在也有一些人是这样，他就是这个身份比较高的啊，一些出家师父，那也专门给这个，像历史上也有很多国师啊，给国王将相， 讲经说法，甚至请到内宫去，也不让他请到这个宫中去，也不让他出来。但是这个像这个汉山大师、止伯大师这些大祖师，那你请到宫中去，他又不是只是想自己快乐的，他在里面住的无聊，不是无聊，就是觉得没有意义。那想出去度众生更要紧，外面苦难的众生更需要度。在中国早期传入的佛法，其实都是这个阿逸多的性质的人，就从印度过来呀。为什么寺庙叫寺？迦摄摩腾竺法兰到中国来，国家把他安排在白马寺，寺叫鸿胪寺卿，是一个外交官的官邸，一个官衔的一个部的名称，寺就是外交部，是现在我们都称寺啊。这最初那个寺是国家的外交部，那么印度过来的和尚都是外来的外宾，所以必须要尊重在外交部的官邸当中让他去生活。可以说从东汉初年一直到隋唐，这个阶段的佛教都是上层贵族的佛教，平民老百姓根本就连闻到佛法的机会都没有。那些外国过来的都是个个都是大学问家，从中国想去学习的到西方去的，像这个朱士行啊，这些鸠摩罗什都是皇太这个皇妹的儿子，都是名门望族来出家学佛的，是贵族型的学习方式。但是隋唐之后，佛教发展到了极致，就深入了民间，大乘佛法得以根植于中国，其实是在隋唐以后的贡献。而这之前呢，虽然盛唐的这个佛法的兴盛，原因就是前期有一大批的知识分子、上层人物都来学习佛法，他的这个背后的气势已经在那里了。所以早期传入中国的佛法虽然也有一些格义佛教，但是它背后指导的思想始终是站在文化的最高层。我们现在变得很可怜呐，当和尚好像是娶不起老婆没饭吃才去当和尚，学习佛法好像你家里一定要出事了才去学习佛法的。你要年轻的去佛法，他说啊，你怎么去佛法了？还早吧，你等老了再学了。老了其实脑子都固化掉了，像花岗岩一样，你还学啥？学的就很难了。要学就得年轻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你有改造的机会大一点。不是说老人就没用，老人他几十年的生活习惯、观念习惯改不过来。即便你听课听得觉得很有道理，下去了你照样按自己的方式去生活。那我看过很多，包括我妈妈也是一样，她学佛信佛信了很久很久，到现在那个脑子里面就转不过来，她还是她的习惯，她很难改。所以这个阿逸多，他是以慈为首，说简单一点就是以快乐为首，他生活怎么快乐怎么来。但是你要知道，他的快乐不是世间简单的欲望的快乐，他是包含了欲望的快乐，关键是他的内心。如果说他去这个竺姓家，去名门望族当中跟他们一起生活很开心很快乐，在路上碰到了个平民百姓，他是不是就理都不理呢？不可能的，因为他是充满了快乐和慈悲的人。所以如果有人找到他，不管你是平民百姓也好，穷困落魄也好，他一定还是非常快乐的呈现给你，告诉你。就像我们有时候看到这个地位很高的人，他反而显得非常和气，非常平和，平易近人。反而有一些这个成就并不是很高，有一点点小小的地位，然后他就在那里摆着面孔做人，很难以接近。真正到了你像释迦佛，包括那个有很多有成就的大师大德，除非你没有机会接触到他，你一旦有机会接触到他，
那你就觉得他非常平和。我这一点我自己感觉最深的，比如说赵朴初这个会长，他这个名气这么大，我们见到他都开始要发抖，心里发抖，他地位这么高，但是他你看他每天都充满着笑脸，就大家在照片上经常看到他的那副笑脸，他整个生活就是那样，话还没有讲先笑，笑完了以后再讲，他就莫名的会笑起来，我们觉得莫名，但他内心充满了那种欢喜啊，遇到事情总是笑，笑得不得了，很开心。我亲近的这个圆圆老人也是这样，哎呦，做什么事情都觉得他第一次做一样，连洗脚都觉得他是第一次洗，从来没有这么开心的洗过一次脚。我们洗脚开心不开心呢？哎，他洗脚洗得很干净，洗15分钟，泡脚用手一点点，小指甲压一点点给搓搓搓，搓到最后，我看那个脚那个水呀、跟没有洗过脚一样，完全是清水。但他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搓搓搓，很仔细，哎，搓得很开心。哦，我洗脚了，洗脚了，有脚洗了，好像平时从来没有洗过脚。但他每天都在洗，啊，很慈悲，很慈悲。就是成就越高的人，他的内心的那种慈悲啊，是包不住的，表现出来。像这个政界的人物，啊，像这个刘华清，我也见过，他还是军委副主席，那么高的地位。我心里想想，这个军委总感觉跟军在一起总是很严正、很严厉的那种感觉。但是我见到他就觉得，这个一个很慈祥的老人一样，非常慈悲，讲话也很平易近人。所以这个慈悲的这种心要他表现出来呀。但是阿逸多呢，这个呢，他第二个阶段的修行，就是以快乐，自己内心的快乐，然后呢，他在行为当中，在生活当中，他也要快乐。比如说他吃可能也很讲究，要吃得很好，这个住也住得很干净，很舒服，但他内心一直是充满了慈悲。就这种修行，实际上也是一种表法，大乘佛法在现在这个年代，我觉得要这样去表现，可能更能吸引世俗上的人。因为很多人是只认衣冠不认人，你的地位、你的名利、你的这个各方面都非常好的时候，他首先就敬佩你了，然后跟你一学法，一知道哦，你背后的理论体系还这么深，智慧还这么高，那他就更幸运了，更加幸运，就以这种方式可以度很多上层社会的人。那阿逸多他就是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呢，他还有一个翻译的名称叫做无能胜。哇，这个就厉害了，感觉好像是这个攻无不破，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没有什么到他这里不能战胜的。那么这是第三个阶段，他是面走向众生，所以佛能度一切众生，佛法能够流传在世间，背后根本的指导是佛法的慈悲。大乘佛法流传在世间，让我们能够感受到的是因为它有慈悲的理念。南传佛法虽然以解脱道为根本，但是他们在修行过程中四无量心也是必修的。四无量心就是慈悲喜舍，就是你想得到解脱、得到禅定，你内心中的那种仇恨和纠结，如果没有给它解开、给它净化掉，你很难解脱。所以南传佛法能够流传到今天，也是因为有慈悲喜舍。新来的学人，你要告诉他的那种充满了迷茫和仇恨的心怎么去化解，所以让他修慈悲喜舍的这种慈心观。修完了以后，你内心的很多结马上就净化掉了，以这个佛法的这种智慧来净化了你的生活、世俗社会、人生，
就需要人类就需要这种慈悲。也同样的，西方的宗教，无论是基督教、伊斯兰教还是天主教，他们也同样要具足爱心博爱的心。如果没有以爱心作为他们的出发点，哪一个人愿意接受他？他们门口上写的就是神爱世人，大部分有善根有善良的这种天理良心的人到那里去也是充满了善心去的。所以以一颗善心博爱的心是人类社会所共同需要。中国的传统文化能够传到今天，儒家讲仁恕而已，仁慈的人，天理良心就是一颗善心。以这个作为出发点，他们的教理他们的言行才是为我们人类社会所共同需要。所以这个阿逸多讲无能胜，就是你想在九法界的众生中战胜世间的三界，出世间的见思尘沙无明烦恼，只有慈悲才能够战胜这一切。没有慈悲的心，你永远战胜不了。对自己的慈悲就是不让自己受伤害，要对自己负责任。一个解脱的人，他如果没有责任心，没有对自己认真负责，他怎么可能解脱？比如说我们大家都会有死亡的那一天，如果你对自己的生命不够负责，或者说不能负责到底，你就负责到一半，负责到死之前，那你就不会想要了生死，也不会想要学佛法，觉得我已经好了，已经够了，我也是一个善良的人，能够好死一点就行了，死了以后到哪里去谁知道，我不管了，这是不负责任。因为你一定会面对死亡，这个不是谁强加给你的。所以这种心态如果看到了，那么慈悲，对自己慈悲是对自己负责，对别人慈悲也是对别人负责。你只有对一切众生都负责了，这种心态谁能战胜？所以弥勒菩萨以他的这个弥勒叫无能胜来代表菩萨的境界，这是这个跋陀婆罗菩萨跟弥勒菩萨的这种内在的意义和他修行的这个法门。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善报四重恩，下济三苦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